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找到第六节。这次查克老师要讲解的题目是“借着恩典得救”。现在，请他带领我们研读这次的经文。愿主的道带给你得救的智慧，能够更认识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愿神的话语带给我们属灵的启示和帮助。如果你身边有圣经，请翻开《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来继续上一次的分享。上一次呢，我们讲到那些有法利赛教派背景的犹太人，他们坚持外邦信徒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要遵守各样的礼仪，并且他们要接受割礼。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六到第八节说，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为这件事他们有许多的争论。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彼得呢，他是在叙述事实，当然这在第十章中有过记载的，说到主怎么样差他到外邦人当中去，他呢怎么样成为神的器皿，神呢借此向外邦人打开了福音的门，让外邦人能够接受福音。我们也记得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正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在场的人呢都相信了他传讲的福音，圣灵就降临到他们身上。保罗在加拉太书上说道，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这答案呢，显然是他们是通过听信了福音而领受的圣灵。他们听见了神的这个奇妙恩赐，就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不是靠遵守律法而得的，不是因为他们做了某些事情就能够领受圣灵，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某一种程度的圣洁或者义，就是公义的义，这乃是因神的恩赐临到了他们。当他们凭信心听到了福音，又相信所传讲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神知道人的心，彼得在这里宣告神是无所不知的，他说知道人心的神。大卫在诗篇第139篇的第一到第三节，他也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这并不是说神高高在上啊，在天上，而我呢却在下面，不是说 神从那么遥远的距离就能够知道我的意念，不是这个意思。在希腊语或者原文当中呢，它的意思呢是指你知道我原本的意念。换句话说呢，在我还没有知道我这些个想法之前，神已经知道了。在我还没有想到这个意念之前，神已经知道，神知道我会想些什么。对我来说呢，这是挺有趣的，因为神知道我最根本的意念，在我还没有去想这些事情之前，他早已经知道了。在稍后在这个同一个讨论当中呢，雅各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啊，主是无所不知的这个教义，交织在他们的公开讨论当中，这是很有意思的。神知道人的心。雅各进一步说，神从创世以来知道这一切事，因此呢，他们在这个讨论当中提到了神是无所不知的教义。在《使徒行传》第15章的第9节，彼得又宣告说，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他们指的是外邦人，我们呢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凭着信心得救，外邦人呢也是凭着信心得救。犹太人并不是靠着遵行律法而得救的，你读一读罗马书就晓得，保罗呢花很多的时间探讨我们如何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这个话题。他在罗马书第3:20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接着呢，保罗回溯到犹太民族的先祖亚伯拉罕为例，表明亚伯拉罕是因信被神称他为义的。在罗马书第4:3，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是亚伯拉罕的信仰。保罗指出，在神还没吩咐亚伯拉罕行割礼之前，就宣告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心而被神宣告为义的，这个宣告呢是在割礼被制定之前，在那条律法颁布下来之前发表的。因此呢，我们知道人是因着信心而得称义，不是靠着遵行律法。保罗传讲神的恩典和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是他讨论的重要的主题之一。因此呢，彼得在这里表明，神借着信洁净了我们的心，他也借着信洁净了他们，就是外邦人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全都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使徒行传第15:10，彼得继续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这里面呢，彼得就很坦诚了，他声明由法利赛人所教导的这一条律法实在是叫人难以遵守。我们必须注意啊，耶稣曾经为了遵守律法的问题和法利赛人是争论不休，因为他们呢经常指责耶稣触犯了他们的律法。其实呢，耶稣并没有触犯什么律法，他确实违背了从律法衍生出来的传统。因为法利赛人为了要解释律法，就制定了许多的传统，尤其是关于守安息日的律法。他们规定了在安息日不可背负任何的担子。那么到底什么构成一个担子呢？ 于是呢，他们就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视为担子。这个是个担子吗？如果你装上了一只木头做的假腿，那这个算不算一个背负担子呢？如果你在安息日你装着这一条木质的假腿走路了，这样呢就会构成背负担子的问题吗？如果你的嘴里又带着假牙，你在安息日你戴上假牙了，那么是否构成背负担子的疑问呢？实际上他们在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法利赛人呢就在他们的塔勒木里面讨论这些事啊，想要决定怎么样算是背负担子。他们得出了结论之一呢，就是在安息日治病，那就是在做工。因此呢，他们认为在安息日任何人都不可以施行医治。如果在安息日有一个人忽然发生意外了啊，他受了伤，哎呀，流血不止，面临死亡了，你呢只可以用一块止血带帮他止住了鲜血，但是你不可以去处理他的伤口，也不可以在伤口上抹药膏，因为这样做就是进行医治的过程。在安息日呢，你只能做保住他们性命所必须要做的事，但是不能够进一步的施行医治。你必须要等到第二天才可以来处理他的伤口，才可以来医治他的病。可是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百姓的病，这个问题当然就触发了法利赛人下定决心了，我们要把他处死，因为他触犯律法，他在安息日治病。因此呢，犹太人为此严厉地批评耶稣，因为他触犯了他们对律法做出的传统解释。在这儿呢，彼得在谈论法利赛人所写下的66册对律法的诠释，他们力图要解释神的话啊，比方神说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法利赛人就来研究了啊，到底做什么事情呢就会构成触犯或者违反这条律法的罪呢？所以彼得说，为什么我们试探神要把恶放在他们的景象上呢？也就是说呢，要他们设法遵守这一整套礼仪的律法呢？为什么要把恶，就是律法，放在他们的景象上呢？即便是我们，甚至我们的祖宗，也不能负担呢。我们就根本不能负担这些律法，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它太沉重了。这些个法利赛人呢，试图靠行为，靠着遵守律法而称义。保罗后来写了有关外邦人的一个有趣的反论，说到外邦人是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蒙神的义，因为神把那些相信基督的人算为义，并不是算靠行为的人为义，神乃是把相信的人算为义。他又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为什么他们反而得了义呢？就是因为他们凭着信心追求。然而犹太人靠着律法去追求，却从不能得着义。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透过律法得着神的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只会用一根指头指着你说你有罪，律法呢无法免除你的过犯呢、律法不能把你从过犯当中拯救出来，它只会定你的罪。但是我们呢，是靠着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能够得蒙神的义。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初期教会呢，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分裂了。直到今天，教会仍然面对着这个问题。今天有许多信徒仍然在信心之外呢，还想要加上某些行为。他们把一个捆绑人的恶放在人们的身上。他们仍然宣称，一个人若要得救，则必须降服于某些仪式之下。可仪式不能使人得救，教会的规条也不能拯救人。你我都是凭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以及信靠他而得救的，不是靠着行为。真诚的信心就会产生好的行为。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稣，那么我在耶稣里的信心，并我向耶稣做出的奉献，以及承认他是我的主，这一切会使我对他产生顺从的心，而且呢，我也渴望为他做工，渴望服侍他。但这并不是义务性的，更不是为着得着救恩而做，这乃是因为我得救了，我想要为主做一些事情，又是因为我爱耶稣，我想讨他的喜悦，所以我对神的侍奉绝不是受律法的影响。你要知道，如果你因着律法而去做这一切，那么你就会设法蒙混过去了。哎，我最起码要做些什么才能混得过去呢？但是假如你的动机是出于爱，你就不会经常看手表了。哎呀，时间到了没有啊？哎呀，这个礼拜还要做几个小时啊。我对于某些教会规定传道人呢每年要工作44个星期的观念呢有一点意见。如果你是在某一间公司上班的，这没问题。难道作为传道人你要打卡下班呢？这当然不可能了。我们的侍奉是没有时间性的。只有当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想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呢，还是几个小时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服侍主，我们呢应该随传随到，哪有需要了，不论什么时间，我们都要积极的、忠心的去服侍。好了，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15章的11节。彼得继续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或因着信，和你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换句话说呢，彼得表明，外邦人是因着信得救，也是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得救，这恰恰是犹太人得救的方式。保罗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要来到耶稣基督跟前，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成了赎罪祭，使我们能得救。神在他的救恩中承认我们在他的儿子里面的信心和信靠，神因我们的信心算我们为义。使徒行传第15章的12节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巴拿巴和保罗呢，分享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的经历，谈到神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以及有多少外邦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使徒行传第15章的13和14节说，他们住了声，雅各是耶稣的兄弟，是初期教会的领袖之一。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就是彼得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神从外邦人中间 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啊，这是挺有意思的话啊。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说的一节奇妙的经文，他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中谈到外邦人的数目天满，换句话说呢，无所不知且掌管万事的神已经在圣经中预言了外邦人将要领受福音，他们要得救，但是看来还有一定数目的外邦人会相信耶稣，这是无所不知的神所知道的。罗马书第11章的25节说，以色列人有几份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然后神会再次在犹太人中间动工。不过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啊，在这里呢也是同一个思想，说到神要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今天呢，神仍然在聚集外邦人作为他名下的子民，但是我个人深信外邦人的数目已经接近于满额了，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外邦人的数目不久呢将会填满，到时候神要来审判世界，并将他的教会提去，同时他要在末后的一个七年中在犹太民族当中动工，然后呢耶稣要带着他的教会再次降临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到那时候，愿神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这个祷告必然实现。我看到人们回应献身的呼召，走到了祭坛前，这是很有意思的。外邦人正在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将会通过这个献身的呼召吗？外邦人的最后数目将要被填满吗？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节目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的第15章，请到时候留意收听。我也希望您能够经常来信，或者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查克弟兄，分享你的收听或者感想。
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在他的恩典中承认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使我们得称为义。查克老师一会儿呢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下一次我们将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的查考《使徒行传》第15章13-21节。如果你家里有圣经，请先阅读这一段经文，下次收听的时候呢就更容易明白，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规条，并非靠行律法得救。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父上帝啊，我们为着我们的听众而献上感恩。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在他们的心中动工，使他们渴慕你和你的话语。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让你的仆人能向他们分享你的真理。求主继续施恩，愿我们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这是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